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爱情故事节目，我是主持人 Esther。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我的老同学 Fred。这次邀请他来呢，不光是想听一听他对于爱情的感悟，也想借此机会聊一聊 INTP 这个人格。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 MBTI 熟不熟悉？ Fred 的 MBTI 类型呢是 INTP，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逻辑学家或者人机人格。 INTP 的特点是理性、逻辑感强、喜欢独立思考，同时他们也有着自己的浪漫和温柔。那么我们今天就想和 Fred 一起聊一聊，当 INTP 这样一个理性又有一点理想主义的人陷入爱情会是什么样子。好的，那 Fred 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d。 好，然后我是这个主持人 Esther 的研究生同学，然后也是朋友，好朋友。我之前是在国内读的本科，然后来这边读的研究生，然后目前是在刚毕业一年，然后现在是在西雅图这边工作。
嗯嗯，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切入主题了。我们先从爱情观聊起吧。就首先，你觉得爱情在你的人生里面是占据怎样的一个位置呢？就是如果给它摆一个优先级的位置的话。
可以有一些就是这个选项嘛，就是比如说你是说这个爱情是相对而言在前面还是在后面还是怎么说？
比如说就是很多人就比如说他们人生里面会追求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金钱、物质，还有自我成就，或者就是追求绝对的自由，同时还有爱情。那么你觉得这几样东西你是会怎样给它排序呢？
我大概想了一下。就首先关于首先关于 INTP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属于一个半典型的 INTP 吧，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代表所有的 INTP， 所以就是大概聊一聊。然后就是关于这个爱情占据什么位置的话，有一些东西我觉得在人生中肯定是没有办法去缺少的，就是你缺了这东西是不行的，比如说自由啊，包括有些都包括金钱，甚至也是就是你尽管就是。金钱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对于爱情而言，我想的是，就是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可选的，就是它没有，并不代表着你的人生过不下去，但是绝对是一大遗憾。如果是有很棒的爱情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棒、非常能给你的人生中添加很多很多很多色彩的一个东西。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必需品，这是我的想法。
哦，等于说像刚刚 Fred 有提到。像金钱、物质或者自我成就或者自由的话，这些你觉得在你的人生中是属于是必选项？
也没有，就是自我成就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然后物质也没有那么多，然后可能就是刚才你说的这几个的话，可能自由算是蛮重要的，然后
自由是必选项。
确实，你还有别的东西吗？
你可以，我觉得 Fred 可以。那 Fred，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特别？就你的价值观是怎样的？你觉得什么东西是你最想追求的？
睡觉。
确实，人确实不能不睡觉。
你 part of 自由吧，我觉得。
嗯。
睡觉的自由。我觉得大概确实是这样了。然后，对，剩下的没有什么特别必选的。但是，回到爱情上来，我觉得爱情确实是蛮重要，而且能为人生中添加很多很多很棒的经历的一点，就是特别特别好，但是是可选的。
那我想问一个比较 tricky 一点的问题，就是如果这几个 optional 的选项排序，就爱情、金钱、物质、自我成就，你给他们排序的话，你会怎么排呢？
爱情、金钱和物质是什么东西？就是物质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大包，就或者财富自由，
哦，那就是跟金钱是一个东西。
对，
哦，那就是金钱，然后自我成就和爱情这三个东西是吗？
对。
金钱、爱情、自我成就吧。
金钱、爱
爱
情、
情
自
自
我成
我，
就。
但是金钱也是不用那么多，就得够花，对吧？不然的话，如果是真的完全没有金钱的话，可能爱情也，可能就是也不会有那么实实在在的爱情。
对，确实，
嗯。
就是有的时候，爱情的基础还是要在满足一定的物质条件的情况下的。对，所以，对，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那么，
嗯。
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Fred，你觉得，就你可以从你自己的角度上回答，也可以从一个 INTP 的，你想象一下，你从一个 INTP 的角度上去思考，你觉得你觉得通常对你来说，爱情是一见钟情呢，还是日久生情？
神奇问题，我想想，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就只说我自己了，我
好
一
的。
向是把就是对人对异性的好感分成三，就是不是说好感，我想一想怎么说啊，对，就是好感，就是对异性的这个喜欢或者好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有好感，就是单纯有好感，或者说就是 crush，就是。这种他不一定是喜欢，就是对这个人有好感，你想去跟他认识，你想去跟他交朋友，你想去更深的去接触了解他。那这种好感可以同时有很多个，然后他并不一定代表的是喜欢，就是你对这个异性产生了一种就是普通的兴趣，但是就是你想去了解他，然后这种了解可以是友情上的，然后再往前一步就是喜欢，就是你意识到你喜欢上这个人了。然后，对，就是也就是说，你想和他可能成为男女朋友，或者是对，大概对。然后这种一般来说，我觉得就只会有一个。反正对于我而言，一般来说只会有一个。就我只会就是我只会同时喜欢一个人，但是我不会榨成那些同时可以喜欢好多人的人，就是我觉得挺厉害的。但是我确实我做不到。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爱了，就是你一定是两个人喜欢，互相喜欢，并且在一起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爱上这个人。如果说一上来就是还没喜欢，那就别到爱了。我觉得这个爱是没那么实诚的，或者说就你自己也没想明白。反正就是我会给我自己的情感分成这三个阶段。然后你说的这个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我可以把它理解为第二个还是第一个呢？
我觉得，就是应该准确上来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见的第一面，就是你第
啊
一次
不
见
不，我
到某个人。
没有，就是我说的这个情，就是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的这个情，这个情指的是好感、普通的兴趣，还是喜欢想发展成情侣呢？
我觉得其实可以同时，可以是 both。
啊，
对，因为对于
那
很
这
多
样。
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就是你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普通兴趣这种阶段，他可能直接就跳到了喜欢。
OK。OK，那我对于我而言的话，如果是第二个阶段的话，一定会是日久生情。就我永远不会看这个人的第一面，我就直接喜欢上他了，这是不会的。就我最多就是第一面，我觉得这个女生，比如说她很有才华，比如说她某个兴趣非常跟我非常相似，或者说她非常好看，那这样的话，我可能会就是对她会有普通的就是好感，会确实会对她有好感。然后，但是我一定不会就是第一面就喜欢上她，这个是我，生活了这么多年来对自己的一个了解，就是我目前还没有就是第一面就直接喜欢上他，我一定会就是我可能会对他产生一些好感，但是不至于喜欢上他，就是一定说跟他了解，然后常就是发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才会喜欢上他，然后这可能是 EVTI 的一个特征，我觉得，但是对，反正我是这样，然后所以我会选日久生情，嗯。
那其实说到这个，其实我很好奇，就是 Fred 觉得，你觉得，对于你来说，对于一个女生的感觉，从好感，发展到喜欢，它的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呢？
这是个非常好，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这就涉及到情感了，这就涉及到就是我自身的情感了。 但是呢，我对我自身的情感拿捏是非常非常不准确的，就是我只知道，就是我意识到我自己确实喜欢上这个人了，就是你并不能很明确的说出这个原因，但是你发现自己喜欢上他了，他可能
那
并
具
没
体
有
的
那么
表现，你是怎么
直接
发
跟你说，
现？
就
怎么发
是
现自
你
己
想跟
喜欢的？
他，就是你想跟他在一起，然后你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我觉得就像这应该是所有人类都类似的，就是一个人是如何发现自己喜欢上另外一个人的，就是你想跟他在一块儿，然后你跟他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很开心，然后你会很兴奋，包括你会有生理上和精神上的就都会很喜欢这个人，对，嗯。
就是说你自己的大脑其实是相比身体上的感觉是滞后的，对吗？就是说你没有办法，从理智上判断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东西喜欢上这个女生，只是有这种感觉。
是的，而且就是之后你就算去，就是我就算去尝试去判断这个原因，也很难去准确的判断，只能大概说哦，大概可能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是不是这样呢？就是也不知道，一个对自身的推理，
对，这可能
对对，
也是人类未解之谜之一吧，就
我觉得大概是这样，是的。
确实很难判断。有的时候，对，确实喜欢上一个人的话，你真的很难说出来究竟是为什么。而且，尤其是对于INTP 这个人格，其实我有听说过，就是他们通常在情感上的这种感知不是特别的敏锐。所以，
是的，
对
因
吧？
为就是这个在八维里，Fi 是我的末尾，就是我的第8位还是第7位，我也忘了。但是所以就是，而且我自评的时候，我也确实觉得自己的 Fi 是最低的，就是 Fi 是对自身的情感感知，我确实对自身的情感感知有待加强。很多时候就是，比如说我并不能就是感受到我自己是在，我当时是在生气，或者是在愤怒，或者是在开心。我会在事后，我回想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会在想，哦，原来我这个时候是蛮伤心的，或者我原来这个时候真的很生气，但是不会在那个时候就意识到我自己是在很生气或者很开心的，就是我一般就是事后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我才会意识到我当时有多么的生气或者多么的开心或者多么的难受，大概是这样。
其实我从我的角度上来听，其实这个还是一个挺神奇的事情，因为我的 MBTI 是 INFJ 嘛，然后我们这个人格的FI 就是情感感知能力，应该是排在挺前面的，应该是第二位吧，好像是
好像是第5位，
第五位吗？哦，对，那 FE 是排在最
对，
下的。
F E 应该是在第2位，是的，
对，但是我觉得我也就是我也无法想象，就是说你当下无法感知自己目前的情绪的这种感觉。就我觉得我每次，当我觉得，比如说我开心或者我难过的时候，我都能立刻的感知到自己的想法。
确实，这种也是挺神奇的一件事情。所以很多时候我是靠自己的 TI 去判断自己喜不喜欢这个东西。比如说我是靠自己的逻辑去判断自己的感情。但是，所以然后我在事后，包括我说事后，就是都是用在用逻辑判断自己的感情。然后可能也并不是我真正感受到了这种感情。所以就是，所以确实可能在这个情感方面确实有一些滞后性。对，特别是对自己的情感，可能对别人的情感还好，对自己的情感就是确实是有滞后性的。
那其实说到这个，我就想问，就顺便问一下，就是，很多人都觉得就是在社交媒体上总会刷到那种 MBTI 的帖子，然后，INTP 呢是经常被说成是慢热，或者是他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那是不是就跟刚刚你说的这个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表达情感。
因为你都就是你当下都无法意识到自己有这种情感，那你肯定就也不会在那个时候就表达出来，对吧？或者就说表达可能本身对你来说就会有一点困难。
我 kind of 同意，就是表达情感和表达是两回事儿。我觉得我表达还好，但是就是我表达的没有那么多。但是如果我真的想表达的话，我还是可以把我自己想的东西表达清楚的。只是大部分时候我都懒得表达，其实我觉得就挺好的。但是 情感表达情感就是另一方面了，感觉确实是，就是如果我能感受到我自己的情感的话，我说不定能，并且我也愿意去表达的话，我说不定是可以把它表达出来的。但是可能这个难点还是在于感受，而不是表达吧。嗯，
就是
就是
说
我
你，
的，嗯，
就是因为你当时就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有这样的情感，所以就根本就不会表达出来。就你觉
对，他的
得
那个
主要是在感受上面，是吗？
卡，他卡的那个点不是在表达上，而是在感受上。是的，嗯。
那确实确实，那其实我刚刚说到就是，我觉得 Fred 这个三个阶段其实说的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就是。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是，对于异性的，跟异性的关系都会经历这三个阶段。那
嗯，
想问一下 Fred，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你从好感关键的转折点，那从喜欢到你说的第三个阶段爱，你觉得有没有这样一个很关键的节点呢？就你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而且一定是。而且我一定不会 get 到那个点，我一定是那个点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哦，好像已经进入第三阶段了，大概是这样。我就对于我而言，我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应该也是，就是我如果意识到我自己喜欢上他了，那一定是我已经喜欢上他一段时间了。这个是我对自己的一些了解，就是我知道有些人有些朋友他们是会意识到自己在某个节点。自己是在某个节点喜欢上他的，但是我知道，我如果意识到我自己喜欢上他了，那一定是我在之前一段时间已经喜欢上他了，只是我没意识到而已。是的。
那就是你觉得你在这几个阶段，我们就重点说说喜欢到爱好了。就是从喜欢到爱的话，你觉得你虽然没有意识到，但是我觉得你的行为上应该是会有一些区别的吧？
是的，是的。
那
哦，
能
所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你在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做一些怎样的事情？然后在发展到爱的时候，你会就是你的行为会怎么变化吗？
我不好说爱这个阶段，因为这个阶段太过，它代表着一种真正的责任。当然喜欢也代表一种责任，但是我真的觉得爱一定是到了一个时候，就是一定是它代表着太多东西了。如果说我爱一个人的话，那一定意味着他对这个人是就是愿意去无条件的为他付出，而且愿意去为他改变。而且一定是他也是充分信任了这个人，也在爱他，然后而且一定是经过了时间的洗礼，就是你不能说你喜欢上这个人两三年之后你就敢说他爱他了，你就敢说你爱他了，有可能你真的是在爱他，但是我认为如果直接说出我就是我爱他，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就是他一定要经过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认为我现在我放在这儿我不太敢谈第三个阶段，但。我会愿意说，我理想中的第三阶段是怎么样的？大概就是两方面，真的就是经过时间的考验，经过确确实实发现自己就是爱对方，然后愿意无条件的为对方付出，为对方去改变，去改变自身，而去不要求别人改变自身，大概是这样的。然后喜欢相对而言，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些的每一格都下降那么一些的版本，啊 就是喜欢，就是单纯的，就是可能就是年轻人的喜欢吧。我不相信年轻人会有，就是我不相信二十岁左右就真正会有达到爱的这个级别的。我认为很多结了婚多少年的都没有达到爱这个级别，就是甚至可能喜欢这个级别都不到。但是再说，就是我认为喜欢就是，简单来说，你想跟他在一起，而且你想跟他，你对他的这种情感跟别人都不一样。你跟他在一起会有生理上和精神上的愉悦感，你愿意为他去付出，你愿意把他去放在自己的未来里边，当然这点也可能放在第三阶段也比较合适，但是我可能把我至少会把它放到第二阶段啊，对，大概就是这样。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确实很有道理。
嗯，
对，我觉得我非常认同 Fred 说的。嗯，其实，爱的话，它其实是真的就是，可能真的需要一段时间。比如说两个人一起经历了很多事情，
嗯，是的，
然后互相建立了那种非常深的信任
和
关和羁绊，对对，这个词在漫画里面动漫里面经常听到。 对，确实，当然我也非常同意你说的，就很多人可能他们结婚几十年都没有经历过这三个阶段中的任意一个，也是有可能的啦。因为我们都知道婚姻和感情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它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是的，
嗯，
我也同意。
对，对，当然也非常，我觉得这三个阶段还是挺清楚的，就是大概了解了。
事实上我认为绝大多数情侣如果真的互相都是第二阶段的话，其实就已经足够幸福了。当然不说夫妻啊，只是说情侣。
所以你觉得只有当你达到了第三种阶段的时候，你才敢去说承诺，做一些那种非常 serious 的那种 commitment， 比如说结婚。
并不我不这么想，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这两个东西它是正要有前面的那些东西才会变成第三个阶段，而不是说你必须得达到了第三个阶段才能干前面那些东西。
你的意思是就是如果你喜欢，你觉得当下两个人的关系还处于喜欢阶段，也是可以考虑结婚的。
接下来就是要聊婚姻了是吗？这是另一个话题。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觉得这三个阶段跟哪个阶段跟婚姻的关系最近？
第二个，是的。
哦。
嗯。
哦，我还以为你会说第三个。
第二个吧，我觉得第二个就好，就是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第三个确实需要时间，对吧？
是的，第二个后期吧。我这么说，第二个可能也分个前中后期，我觉得，没分太细。
对，
嗯，
那我还想问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 就是你觉得第二个阶段，一般会持续多久呢？
短则一个月，长则一辈子。
短则一个月。
短则一天吧，算了，短则一天还有点短，短则一个月吧，长则一辈子。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在一个月内你就可以跟一个人达到这么深的情感连接。
不是说我，你是单指我是吗？
对。
单指我的话，那我可能短则两三年，至少两三年，长的话就不好说了。
行，那我们确实2到3年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
嗯，
好的，那我们讲到伴侣，其实我很好奇 Fred， 你对于伴侣最看重的特质是什么？也可以从 INTP 的角度回答了。
对伴侣就是指这个，
指长期伴侣。
okay, 就是指这个，就是因为我是男生并且我是异性恋，所以我把这个伴侣就翻译成女朋友，对吧？
你可以想象是女朋友，或者是你会考虑，就是你的长期的
对的 ，OK，get。好的，最看重的特质是什么？ 这个有点难说。跟他在一块开不开心，不是跟他在一块舒不舒服？哦，这个也太难了。最靠
就比如
近
说，
的，
比如说你们一定要有的一个，就比如说你们一定要有什么共同爱好吗？或者就是说他的性格方面，你觉得有什么要求？或者就是说你觉得他在这一段关系里面，你要求他，从这他在关系里面的一些表现吧。
我现在还真有点难想，但是我刚才快速思索了一下，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在3年前我参加过一次神奇的真心话大冒险游戏，
是
然
吗？
后，哦，3年半之前，现在是几年？我都好像是3年之前，我靠，3年之前好像参加过一次神奇的真心话大冒险游戏，然后问过我类似的问题，然后，
那我非常好奇，Fred 3年半之前的回答和现在的回答分别是什么？
我当时应该回答的有，首先要有趣，
有趣。
我想我再回，应该有一个特点是有趣，第二个特点是，哦，第二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当时回答的好像是身材好，是，然后第三个说是什么来着？哦，第三个好像是什么？好像喜欢吃辣还是什么东西？没有，当时因为是在一个玩笑的语境下，好像是大概回答成这样。然后，但是现在如果想的话，这几个点，我认为我可以就是更 general、更认真的回答一下。我认为我当时说有趣，对应的是应该是如果现在想的话，generalize 一下的话，应该是我希望我能跟他处得来，就是我跟他相处是舒服的，因为我不太喜欢一个无趣的人。包括我对我自己身边普通朋友的挑选也是，就是我希望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所以。对，我把它摘出来成就是跟我可以处得开心处得来，然后第二点是他身材好，我把他再摘出来一下，就是他一定要有性，对我来说，我认为任何人都是，就是他要有性吸引力。如果这个我认为伴侣之间还是必须的，就是如果一个完全没有性吸引力的人而言，你就是他是对吧？他就算人太好，你可以把他当做很好的朋友，但是这毕竟是伴侣，然后。这个吃辣，我当时纯瞎说的。然后，我可能指的是性格更直率一些。但是这个我现在没那么认同。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这样吧，就是一个是有趣，然后性吸引力，然后性格直率也行吧。那这3点吧。好。
对，我感觉这三点其实都是跟他们个人的 personality 有关，就是他的个人的品质。那你觉得你对于他在就是对方在亲密关系中的一些表现有要求吗？就比如说有些人会喜欢那种付出型的人格的，有些人会喜欢比如说在关系里面充当那个积极沟通的那个人的。你觉
我
得
认为
你
就
有什么？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懂得沟通，就是沟通太重要了。我的天呐，就是沟通非常重要，
确实。
就是沟通，而且就是一定要，而且我相信，就是如果我还有一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认为喜欢一个人，你要有为了这个人改变的勇气和决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点，就是我们先不说最后是不是要改变，就是可能会有很多人说，觉得为什么要改变自己，为什么改变自己？但是，你做自己就好了。但是我认为，就是你要有这个勇气和决心。你如果喜欢上了一个人，如果真的很喜欢他，那你就要有为了他改变的这种，至少有这种倾向，就是你愿意去为了他改变。当然，最后改不改变无所谓，但是你要有这个心。所以这一点是蛮关键的一点，就是。至少我本人是这样的，然后我可能也就是那么假设assume我是单身的话，我会希望我自己的另一半是这样。
确实，其实我觉得 Fred 刚刚说到，这一点，其实我觉得还是挺惊讶的，因为在社交软件社交媒体上，关于 INTP 这个人格，大家一致的一个 认同，就是觉得这个人格的人，就是用了一个这样的词形容，就是很懒。不知道 Fred 同不同意，就是他们不是说真的就是懒散哈，就是说
真的很
他
懒。
用 chill 来形容吧，就是他躺在床上睡觉。
我太认同了，这就是我。但是亲密关系是另一回事，就是我会在其他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事情上犯懒，几乎是 everything。但是在亲密关系上，这是少数不太能懒的地儿，就是因为你喜欢这个人，对吧？就是就跟就是这个东西，你既然喜欢他，那你就我来捋一下我的话啊，就是你既然喜欢了他，那你就算懒，你也该干的事儿都要干，对不对？该变的都要变，因为你喜欢他，这个东西的 priority 是高于你的这个懒的，所以
或
我
者
不知道。
你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你觉得你为了，就是说你因为喜欢一个人，你为他改变之后，你得到的愉悦感，你的满足感是远超于你所付出的东西的。
是吗？这么说可能有点功利啊，这个我没有想过啊，有这种可能，
就是至少就是你觉得，就是你改变之后，你觉得你会收获的满足感更大，是吗？就是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激励你去做出改变的一个因素。
啊，这个我同意，是的，
确实确实，对，所以，我相信听到这一点，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再听到诸如比如说觉得自己的暧昧对象或者 crush。很懒，不主动沟通，是因为他们是 INTP 的话，那其实这一点可以被 debunk 了，因为就像 Fred 刚刚说的，就是即使对于 INTP，他们不太愿意去改变很多自己的现状，他们都会为了一个喜欢的人去做出这样的决定，所以，
同意。
对对，所以那其实说到这儿。再聊聊伴侣这个问题吧，就是非常好奇，Fred，你对于灵魂伴侣的这样一个看法，还有就是说，因为 INTP 作为一个 T 人的话，其实他大部分时候，你像 Fred 刚刚也说到，就大部分时候你都是用逻辑去判断问题的。那，不知道 Fred 对于灵魂伴侣的想法是怎样啊？然后就是，如果有这时候有两个伴侣摆在你面前，一个是你的灵魂伴侣，另外一个是你理性判断后利益最大化的伴侣。不知道 Fred 从自己的角度，或者是一个半典型的 INTP 的角度来看，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OK，首先我认为后者是纯扯淡，就是那个利益最大化那个，就是这个也太变态了。就是我特别想玩桌游，但是你就是你在现实生活中的爱情，它并不是桌游，就是你玩桌游，你想拿这个分最高，拿那个分最高，最后这么整一下，这个分是最高的。但是这现实生活跟这个一点关系没有。它这个理性判断后利益最大化，这个太离谱了。就是我不相信有人会真这么可能也有，好吧，那没事儿，但是可能也有，但是肯定不是我。这个，就是我感觉是有点离谱的。而且我认为，如果真选择后者的话，他跟 T 和 F 可能关系没那么大，他是取决于整个这个人的观念吧，就是他的爱情观。可能因为我听说，因为我们是在这个北美嘛，我也听说过，就是因为湾区那边有一种就是队友的说法，可能就是两个人搭伙过日子，就是对吧？就是两个人都赚大钱，然后这样，但是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呢，这个各方面都能省钱，然后各种东西都方便，所以就是这种我认为就是属于你那种理性判断后利益比较大化，但是我认为就是纯离谱。我个人还是会选择就是前面所说的就是这个 quote 灵魂伴侣，虽然这四个字也挺奇怪的，就是。就是会相处起来舒服，而且一定是我喜欢，而且一定是我也知道他喜欢我的这么一个人。
其实刚刚 Fred 有提到说，对于灵魂伴侣的定义其实不太清楚。那么，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问一下 Fred，就是假如有一个人他跟你， 兴趣爱好、品味，所有的东西就是基本上有80%相通。而且你们，比如说一个你的游戏搭子，然后同时你们还有其他共同爱好，你们非常非常能聊天，能聊很久。就作为朋友的话，两个人非常的投机。但是你不确定他跟你是不是能够，就是说以伴侣的形式生活。然后另外有一个人，他在各方面都非常非常满足，一个合格的伴侣的条件。比如说，他会非常主动的找你沟通，然后生活上什么的也会非常照顾你。但是可能在就是在你们的共同爱好这方面稍微没有前面说的那个人那么契合，那你觉得你会在你的从你的角度上来说，你觉得哪个人更符合你的灵魂伴侣的，或者就不说灵魂伴侣，就是哪个人你觉得更适合当你的长期伴侣？
不是，我喜欢哪个呢？这可能是个问题，就是我喜欢哪个呢？就是现在主要是就是在电台中或者光聊这个爱情难的点就在于我们都是词儿，就是说出来的都是词，说出来的都是这么一个虚拟的形象，它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人摆在我旁边，然后告诉我去喜欢哪个人，就是这俩人我可能都不喜欢，然后这是问题，所以就是很难去界定。那我们就假设狗血一点，我们放在这个神奇的这个言情剧中，然后把我放在了这个名门子弟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有两个女生这么追我，然后要我然后我选择哪个，就是我非常狗血的，就是非常难品的，就是选择哪个去喜欢。
嗯，
大概我把它去理解为这么一个问题。
可以。
那我可能选后面那个。就是在一个完全神奇虚设的这么一个场景中，我可能选后面那个。
为什么呢？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因为共同爱好并不代表着，就是共同爱好，说实话并它说明一些东西，但它说明不了太多东西。就是有共同爱好当然好，但是没有共同爱好也问题不大，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们俩互相喜欢的话，这共同爱好是可以慢慢培养的，就是
你觉得还是
对，就没必要为了共同爱好去特意强求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个也太就完全没必要，
就是你主要还是非常看重在关系里面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对吧？
是的。这个是的，因为亲密关系和朋友之间这两个东西，它要求的东西不太一样，这是两棵技能树，是的，
好的，那说到这个的话，我们就不得不聊一聊 love language 这样一个东西，因为 love language 的话，它其实是它的意思就是说你在一段关系中你去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听众朋友们如果不是很熟悉的话，应该 我这边给大家列举一下，其实有五种不同的 love language。第一种是，哎 ，Fred 之前没有听说过吗？
哦，听说过，我只是在旁观。
第一种是叫做 act of service， 就是说你会为一个人去做一些具体的行动，比如说去帮他解决某个问题。然后第二种是叫做礼物，送一些那种比较物质的礼物。然后第三种是叫做 quality time， 就是说跟这个人一起度过一些高质量的陪伴的时光，或者两个人一起去经历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两个人一起去看演唱会，或者总之一起去体验一些东西。然后第四个点是 physical touch， 就是可能你喜欢一个人，你会想要去抱抱他或者是亲亲他之类的，去表达你的爱意。然后第五种是，你记得第五种是什么吗？
还有一个 word 吧，就是说话。
哦，对对对对对，
什么 word
of affirmation，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会用言语去表达自己的喜欢。那非常非常想问一下 Fred， 你觉得你如果要给这五个东西排序的话，你会怎样排呢
？OK。这个我去年年中好像还真测过一下，就是这个我对这五种的这个看法可能跟现在有细微差别啊，我按照我现在的说了。首先 gift 是排最后的，这是肯定的。然后acts of service 放在第四个吧，
嗯，
然后 words of affirmation 放第三个，quality time 和 physical touch 这俩就很难排，就是有的时候第一，有的时候一个第一，一个第二，有的时候一个第二，一个第一。
哦，总之这两个都是 top two。
对对对，这俩是 top two， 是的，嗯。
然后你说 acts of service 是排第四。
是的。
哦，那总结一下 Fred 的排序，就是 第一、第二，要么是 quality time， 要么是 physical touch， 然后第三位是 words of affirmation， 就是言语表达，然后最后两位呢是。分别是为对方做出行动和送一些礼物。
是的，这个我同意。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关于这个对于我的这个 love language， 因为他说，因为在这个原版的这个学说中，这个 love language 它不一定指的是这个 love， 不一定指的是对自己的伴侣吧？它是对所有人吗？还是就是它包括其他的大爱吗？还是专指对自己的伴侣？
今天咱们就只聊对于伴侣的吧。
OK， 那如果对于伴侣的话一定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好，因为有你其实如果注意我的排序的话，它从后往前其实后面的两个都是你跟别人也是可以这样，就是 receiving gift 礼物包括 acts of service 这些都是朋友之间都可以干的事情，它越往上就是我认为都是越去难得的，而且是跟你的伴侣之间更就是反正对我来说更重要的这么一个点。是的。
懂。那其实我、刚刚其实我们没有问清楚，因为 love language 也分就是自己给出的 love language 跟自己想收到的 love language、那刚刚 Fred 说的应该就是说自己会付出的 love language、
不是，其实是我自己希望收到的。
哦，这是你自己希望收到的。
是我的重视的，是我的这我是我的重视程度，当然很多人的重视程度也就代表着他习惯于给出的，因为他肯定他越懂这个、他会越给出这个嘛，至少我觉得是这样，反正、我大概是这样，就是这是我重视程度。然后如果说我给出的话，那我当然就是我会跟他聊，然后看他重视哪个，但是我自己的重视程度是这样。然后我也相信一般来说如果是我会去喜欢一个人的话，他这个跟我应该大差不差。
确实确实这点确实。那说到这个的话，虽然这个问题其实接下来这个问题有一点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但是还是想问一下 Fred， 就是你觉得你自己会恋爱脑吗？
会。
哦，是吗？
会。
这一点又跟那个社交媒体上的 INTP 的肌肉才不太一样了。大家都说 INTP 是非常非常的理智的。
我同意，但是就是当你用理智判断过这段关系非常非常正确之后，你就会恋爱脑。就是你的 TI， 你的逻辑非常舒服，然后你就恋爱脑了，
就符合逻辑，
对，他就很对劲，
很对劲，
然后他就恋爱，然后就恋爱脑了。
那你觉得你对于恋爱脑的定义是怎样的？
就是 上头，并且一直喜欢，就是你很难去脱出这个对他的感情去做判断，就是说对他的感情去做规，就做各种事情，就是你在干任何事情的时候，里边有一个这个底色，就是你对他的喜欢，
嗯，
你在恋爱中是这样的，就是你做出的绝大多数决定，
嗯
嗯，
确实。
而且说实话，我认为就是一段健康的情感关系中，一对健康的情侣关系中，男方恋爱脑是一个情侣稳定的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点。
我听过这个说法。
这个啊，是啊 ，OK， 这是我就是我周围的一些情侣们分分合合，然后我感觉我得出的结论是的、
确实，这个是有科学依据的，就是因为通常在一段关系里面，女生会这不是因为这是因为。基因的问题，就是因为荷尔蒙的问题，就女性会越来越attach 到一段稳定的关系里面。
嗯，
然后通常男性是那个可能稍微不太稳定的因素，但是如果这段关系里面男性也处于、就像你说的，就是比较恋爱脑的话，那这段关系可以说是相当的稳定。
嗯，对对，就相对稳定，是的，
确实。那其实这边我们就要聊到另外一个问。也是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到的一个 INTP 的 stereotype， 就是很多人说 INTP 是回避型，就是我记得我看过一个这样的 meme， 就是说他的原话是这样，就是说他 prefer， 就 INTP 是喜欢独处，然后通常是回避冲突的，但是他又渴望 physical touch， 不知道 Fred 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说法。
是这样，就是你后面说的三个东西都，就至少对于我来说都对，但是它这三个东西跟回避型好像也没有太大关系。就是首先我喜欢独处，正确，然后其次我不喜欢冲突，正确，还有个什么、
渴望
physical touch， 是的，正确，对，这三个都是正确的，但是好像这三个哪一个都跟回避型不太沾边，就我觉得回避型可能跟 MBTI 关系有，但是不是说就是整个，不是说就是这个 MBTI 它就是回避型，或者说大概是这样，就我觉得还是跟他的各种方面都有关系，包括他的童年，包括他的经历过的感情，包括他经历过的事情，可能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关系，包括他本身的性格。我感觉不算回避型，就是至少我觉得我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我一定会非常勇敢的表达出来，而且我不会去逃避这个喜欢或者别人对我的喜欢，我一定会说清楚。但是这可能也是，就是如果你让我回忆我本科时候的我，那可能确实是个回避型，就是可能确实本科时候的我没那么成熟，然后比较那个啥的时候，比较不成熟的时候，可能确实是比较回避型的。
就是说你现在是高阶的 INTP， 而回避型通常是低阶，是吗？
也不算是，就是可能我现在也没有，对，就是我可能也没有那么高级，但是就是我只是想说，可能这个还是跟人的经历什么的有关，然后跟 MBTI 关系没有那么大，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有这样一个说法，就是说因为 INTP 它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 long time， 就是独处的时间。那比如说当你就假设你在跟你的女朋友在交往之前，比如说你们会有暧昧的时候，对吧？那可能你会在某段时间里面就是非常非常上头的给他发消息，但是你会不会觉得就是可能过一段时间你觉得你需要独处，然后就可能你的发消息的频率就会减少，就有这样一个间接性的这样一个
可能会有，但是这种情况就是你跟人家沟通好，对吧？就是你让人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大概是这样。就是我确实因为我本身的电量不是很足，就是我的那个电那个容量不是很大，就是我如果没电的话，我是需要一段时间充电的。但是话说回来，
充电之前你会跟那个人说，对吧？你就说我需要，你会这样说吗？就是哇，我这两天可能不想见面，我想自己待着。
这个是有 specific 的事情，还是我们在 general 的讲？
general
的讲的话，那可能确实会，就是如果我大概，但是说实话，这件事听起来很愚蠢， 就是你跟一个人暧昧着呢，然后你突然跟他说我要2天独处，这件事说实话有点愚蠢，而且并且非常下头，所以我感觉应该我也不会这么干。
那假如你就比如说你们一周前3天都在疯积极聊天，然后见面，但是后面你觉得电量不够了，然后你觉得你需要自己独处的时间，你会怎么去表达呢？还是你就
听起来的话好像。但听起来的话好像如果我真的就是聊了3天就累了，然后不想再跟他聊的话，好像我也没有那么喜欢这个人，就是那也不算是真正喜欢。所以我觉得要是真正喜欢的话，他这个跟他相处并不是一个放电的过程，而是一个
充电的过程。
对，他不说充电，他至少是不费电的过程，我觉得。所以也还好，所以可能不太会出现这种情况，我感觉。但跟朋友之间确实。跟我们朋友之间可能非常开心聊着聊着，但是真没电了，就跟他说不行了，今天歇2天，怎么会这样？
确实，
跟亲密关系感觉有点出现这样的话有点怪，
确实，
嗯，
那好，下面就是想跟 Fred 聊一聊 Fred 目前的关系，因为Fred 听众朋友们应该不知道 ，Fred 目前其实是在一段非常稳定、非常温暖的关系中。然后 Fred 的女朋友呢，目前其实大家听众朋友们应该也知，听众朋友们应该有听过他的声音，但是这边就不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了。
Okay.
但是呢，对 ，Fred 跟女朋友目前正在经历一段异地恋。那么想问一下 Fred 对于异地恋的想法。还有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说 INTP 其实非常渴望 physical touch， 那这样一个心态在一段异地恋中可能没有办法得到满足，那不知道 Fred 的想法是怎样呢？
就是对于异地恋的感想是吧？
对，
难呐，就是难，但是没，就是怎么说呢，这是绝大多数情侣，就是留学生情侣嘛，就是很多时候都经历的事情，然后，确实比起就是，在一块儿居住多了很多问题，然后多了很多需要克服的困难，然后而且是各方面的这种需要克服的新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正常的，就是，两个人在一块儿他一定会遇到问题，然后我们锻炼的就是两个人这种不断一起不断克服的问题的能力，所以。是这样，而且所以就是有困难，但是不大啊，大概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来说，确实比这个一块就是居住在一起这个要小折磨一些，就是因为可以干的一起干的事情会很受限，然后相处的时间也会相对变短，就是。我们还好，因为然后之前就是我周身边有很多异地恋的情侣，真的是就是包括异国恋的，真的就是我很难想象他们是怎么过来的。对于我而言，确实挺那啥，挺相对，而且特别是刚分开那，就是刚异地恋那段时间，还是比较有戒断反应的。但是就还好，现在逐渐在适应，而且也在逐渐克服，我觉得目前状态挺不错的。
那你觉得对你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挑战是见不到面。
对，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也不能说这个。我再给我想想啊，最大的挑战就是有很多隐形的挑战。就是有很多就是你难以想象到的，就是你没有想象到的问题。因为这个很正常，就是很多时候，你能想到的问题，就是你能预先料到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都是那些突然出现，但是你并没有想到它会出现，但它出现了，的问题，这种就比较 unexpected， 但是就也就是所以我觉得最大挑战来说是这个，但是也问题不大，就是我们都具备就是能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都在克服，所以就我觉得就还挺好的现在，
确实，对，我觉得其实异地恋不光是对于 INTP 啊，其实对于所有人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是的，而且相对我而言，我觉得还比较容易，因为我比较那儿的，就是我有大量这个线上活动，然后可以就是可以进行的线上活动，然后 我的女朋友呢，相对而言也是一个非常愿意去被我带着玩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就是我说的有趣，我把它定义为有趣，然后所以就是经常，所以我们两个的就是活动还蛮多的，然后基本上就是每天试一次频，然后会有一些线上的活动，然后如果没有，如果实在没有活动就聊聊天，然后然后玩游戏玩桌游，然后看电影，其实可干的事情，就是我们俩可干的事情还是蛮多的，但是有，但是也确实受限，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两个都在一块住的话，因为我们两个在之前是有一段时间的，就是在异地之前还是有一段时间的一块住的这个时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室外活动啊，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非线上的活动，因为线上活动毕竟也是受限的嘛，但是就现在肯定是这个受限了，但是也还好，就挺多的，然后玩也挺开心，然后每天基本上都会有两三个小时的这个联系和视频，所以就还好。
确实听着其实我觉得异地恋最大的困难就是说两个人要同频，就是说两个人的精力还有你们的整体的你们的精神状态必须得在同一个频道上。
是的，
只要有一方，对，只要有一方有稍微有点那种掉线的感觉的话，其实都会觉得就是这段关系都很难维持下去。
哦，这个我确实同意，这个我确实同意，所以我真的很难想象就是异国恋，它这个时差就是一个非常要克服的大困难，就是现在我比较难以想象。是的，
对，两个人都要非常积极主动的。
是的，对的对的。
那我突然想起来，之前我记得在某一次聚会的时候 Fred 有提到，就是好像是大家在聊就是说什么东西对你来说最重要，然后有聊到什么，比如说个人成就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我记得有人提到成家立业这个东西，然后呢我记得 Fred 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斩钉截铁的说了句，哦，这个肯定排在最后，然后我就借此机会非常想问一下 Fred， 就是从你个人角度，包括你从一个半典型的 INTP 的角度上来说，你什么时候会考虑结婚这样一件事情，或者你觉得结婚对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是它是有怎样的意义吗？
OK， 对于我而言结婚是绝对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到了一个时候我知道这个时候到了，我也知道他知道这个时候到了，我也知道他知道我知道这个时候到了，那这个时候就到了，就大概是这么个情况。然后所以我觉得他绝对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就是他一定就是两个人互相喜欢，在一段时间之后这件事情他自然而然的就首先这个 idea 在两个人的心里自然而然就出现了，接着这件事情自然而然就发生了，他是一个就是像是开花，他是一个你种下种子然后慢慢开花结果一样，就是会一定会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一个点。然后第二个点就是我就关于结婚，就是我认为什么时候是条件，就是他一个前置条件。对于我而言，这又是以三年前的那次神奇的真心话大冒险上有一个人对我提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题我会给出跟当时就三年前一模一样的一个答复，就是这三点。什么时候我认为我可以跟一个人结婚，第一点，我知道，我清楚的知道我自己喜欢他。第二点，我清楚的知道他喜欢我。第三点，我们俩的物质条件满足需求。就是这三点，就是只要这三点满足，我感觉就是条件达到了，就是随时可以结婚。然后那相对而言，就是反正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情侣而言，我认为第三点是最难满足的。
对，我想问一下你什么叫做物质条件满足，是具体你有没有一个这样更清晰一点的愿景，
就是
要个什么样子的物质条件，
就是两方都怎么说呢，就是两方的首先经济条件满足，然后家庭条件满足，然后这个物质条件就是这个工作条件就是生活条件满足，大概就是这么几点，然后就可以达成了物质条件满足。生活条件比如说就是我们住一块儿，我们不是异国，不是异地，可能异地甚至也勉强，但是我认为就是生活条件满足，就是两个人能住一块儿，然后工作的地位相近，然后整个这个生活节奏也相近。然后经济条件满足就是两个人都经济独立，然后还有什么家庭条件满足，就是两方家庭也都没什么问题。当然这个也就是只要这几点满足，我觉得就是物质条件满足。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假如万一对方比如说失业，或者对方就像我们留学生，比如说你很多人拿两年或者一年的 OPT 这种，你觉得会有 concern 吗？
你说结婚方面的 concern 吗？
对。
我觉得还是因事而异，就是因情况而异。但是你说完全没有 concern 的话，那肯定还是会有 concern， 只是这 concern 有多大而已。但是我就是这个只是我只是这个东西它只影响结不结婚。而结不结婚呢跟别的东西都关系不大，就是跟你喜不喜欢他完全是关系不大的，他只是考虑这个东西。他只是讲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也有吧，也会有，是的，会有这方面的 concern。所以呢我认为就是如果真的会有这方面的 concern 的话，那可能就是物质条件还欠缺一点，就是还不至于完全满足。
那你觉得你会就是你会就是你觉得你会有这方面的压力吗？就是你会因为这个问题去就对你的伴侣有点要求？
目前没有。目前没有。
我们假设一下，就是说就假设你脑海中大脑
可以
出来。
OK， 我 pursue， 那就我来运转一下。假设我目前的伴侣他没有工作，并且身份马上到期了，对吗？
对。
然后他可能不得不回国，因为他的身份到期。
就未知。
未知就是他
未知。
对。那首先这点来说确实对我会是一个 concern。在这种情况下，我在这种情况下结婚确实是没有那么考虑的，除非结婚能就是它是一个手段。
除非你能够结婚把对方留在这边。
对对对对对对，这些都是纯建立的假设的前提下。但是如果说就是没有，就是纯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的话，那对于我而言这肯定是对于结婚的一个 concern， 但这个东西不是喜欢不喜欢的一个 concern 啊，喜欢不喜欢跟这个完全没有关系，这个纯纯只是结婚的 concern。
懂。那假设就是说我们就拿结婚来做比较，就是说假如你真的知道自己喜欢对方，对方也喜欢自己，你觉得你是会就是会付出一些东西去尽量维持这样的关系，就比如说如果对方没有身份但你有身份的话，你会去愿意去用结婚这样的手段去把他留下来，是吗？
那如果我真的喜欢他，如果我确定他喜欢我的话，我会的。
你觉得这是仅仅是你自己这样想法，还是就是 INTP 普遍的一个就恋爱脑的表现呢？
这个很难说，就是我相信你们不同的 INTP 他们肯定会给出不同的答案。但是我认为我 partially 答这个答案的时候，我有一个具体的喜欢的人，所以我很难去彻底的把你的这个问题抽象到一定程度去回答。那么等会儿，那我再来尝试一下，假设我完全抽象一下啊，假设我完全抽象，我愿意吗？我可能还是愿意的。但既然是完全抽象，这个答案的合理性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就是你可能问很多人他的这个完全抽象的答案跟他实际的答案，跟他最后如果真正做出来的答案可能也没有，可能也会不一样。所以就是对，那我现在给的回答就是吧，就是我会愿意。
对，那我觉得 INTP 的话其实还是对感情还是看得比较重。好的，聊到这里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